大家好，我是嬴政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浪子宇宙的概念就是隐身在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不起眼却拥有惊人冒险的传奇人物哦。然而这些真实的人物就是我们身为导演平时灵感的来源以及创作角色的范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演员林赫轩，大赫。大赫，你要不要先跟大家
对啊，我刚想说怎么一直应该是要打招呼的时候啊，大家好，我是大赫。
好，那其实呢今天大赫跟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的，还真的没什么关联，对，真的没有关联。
我想说，怎么会找一个我一个男来讲女装的事情呢？
你还没有拍过任何跟旗袍啊、西装有关的戏，对不对？有点年代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穿过旗袍？
我觉得你应该没穿过。
我还真的穿过
旗袍，你不要跟我们说大学那种舞台表演那不算哦。
我就是要讲这个，
哇，整个鸟掉。
我是什么出身？我是戏剧系出身的。
对，
然后我演舞台剧。
对，
然后有一年是一个颁奖典礼，是我们学校会有个 routine 的颁奖典礼，每年叫金狮奖，快六十届了吧？跟金马奖几乎是齐名了。
嗯，
对，同一年举办，你看我学校多老。
那你干嘛穿旗袍？
因为我 open 表演是我的。
嗯，
然后我穿旗袍其实蛮美的。
嗯，
原因是因为我身材其实不错，对对对，因为我够瘦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旗袍不是一般人可以撑起来的，像张曼玉穿就是漂亮。
说到这个张曼玉的部分，没错，就是其实旗袍很有趣，它就是很有办法把那个演员的身形整个都雕塑起来。
对，
因为我们今天故事跟旗袍有关，所以我们就一讲到旗袍，当然不是想到林赫轩嘛，马上是想到，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张曼玉，
她这个旗袍界的第一把交椅，
对，
因为她在《花样年华》里面。真的是很美，他穿出一个新的高度出来。
对啊，大家观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哦。在2000年的时候呢，导演王家卫、主演梁朝伟、张曼玉拍了一部《花样年华》，直到现在，真的是对我们的看电影的影痴来说，你只要看画面里有旗袍的主角在走动，
嗯，
配上音乐之后，马上想到就是王家卫。我觉得那个影响真的实在太深了。
而且这部电影好像直到今年都还是百大必看电影之一。
对啊，绝对必看的啊。那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花样年华》它其实在讲1962年的香港，就是由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啊，然后他跟妻子搬进了一个上海人居住的大厦。差不多时间搬进来的还有另外一位年轻美丽的陈太太苏丽珍，也就是张曼玉。后来呢，两位就是发觉怎么各自的配偶跟对方配偶有婚外情，因此他们两人之间也产生这个微妙的情感。
对，哎呦，
所以我们讲啊，《花样年华》就是张曼玉跟梁朝伟当时的整个服装造型设计
非常的惊人，
非常惊人。我是导演身份嘛，我当然会觉得天哪，这个简直就是神啊！就是好想要拍摄这样的演员，拍摄这样的服装年代。
我最近啊，跟一个演员叫李信聊到一件事情，
对，
他在《茶经》里面饰演一个角色是京剧名伶。
嗯，
然后他那个年代就是穿旗袍的，
对，
他算是我觉得是目前我觉得穿旗袍大概第二美，输给张曼玉。
OK， 第二美，哦，那很严重哦。
对，我们聊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个时候啊，在后台他在画那个京剧的妆的时候，衣服穿上去，
嗯，
他说有一种上身的感觉，
嗯，
你知道那个角色上的身，
嗯，
我觉得化妆啊跟衣服啊对演员来说它是一种仪式感。
嗯，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变成那个角色，你只能更接近那个角色。
是，
我们要怎么样更接近？我觉得除了化妆之外，服装啊，可以让我们自己催眠自己，好像更接近那个角色了。
懂。
嗯，
那以演员的角色来看，听起来就是他可以帮助你上升跟更靠近这个角色。
嗯，
那其实如果是对我们导演来说，服装它除了帮助演员形塑性格啊跟角色之外，对我们来说，其实服装它本身也是一个符号。在整个画面里面它也是符号，它是年代，它是象征，它有它的意义存在，然后甚至会主导我们整支片子的一个主视觉也好，或是剧情氛围。
嗯，
比如说刚刚说花样年华就是一个 image 了嘛，它已经一个变成一个 icon。其实还有一部电影讲外国，就是金牌特务。
哦，西装的经典了。
经典，你其实你说金牌特务，你想到金牌特务马上想到什么？一定就是礼服店，整个西装。
礼服店是什么？你有去过礼服店？
西服店，
西服店嘛。
对对对，西服店的部分。
通常礼服店就是我们要去有一些
跟大人去的地方，
跟大人去的地方嘛。
哎，听说大赫有
去，我当然没有去过。
对啦，金牌特务想到绝对想到西装店，对他们英国人来说的一个符号。
因为其实英国人，大家想说英国绅士，他们好像不管什么样的场合，他只要穿上西装，他就会有一种帅感哎。
嗯，
像我讲我去金钟奖好了啦。
对，
我是就等那天哦，我觉得很厉害，是我一穿上去了，然后我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上传，大家说天哪，我变得很帅。 其实西装很容易让一个男人啊有一个那个气场上面，就是我穿上就觉得哇，我变成男人了。
嗯，
所以有时候倒不是我自己去整形还怎么样，有时候是穿上的衣服，你自然而然会有自信。
完全跟我们的今天要讲的浪子是完全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刚刚聊这么多服装、旗袍、西装呢？就是因
为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这个浪子，叫做陈忠信、
哦。
他是一个做旗袍呢，做到了得金马奖，做到好莱坞剧组一定要指名找他合作
啊！真的假的？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旗袍师陈忠信。1945年的大稻埕，各位听众不妨想象一下，在当时身上有点钱的人呢，不论高矮胖瘦，男生一律都穿着西装，女性则是一律穿着旗袍。在当年17岁的陈爸爸，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开了一间西装店。不久以后呢，他和也是裁缝师的陈妈妈结婚，玉凤服装号就此开张营业。那是一个走在路上会感受到优雅的年代，而陈忠信就在这个氛围里长大，家里随时都有十几位裁缝师傅。而陈忠信呢，每天都在酒家里面对花枝招展的大姐姐们送货以及做订单。大家在读书的时候，陈忠信在学习使用布尺与粉饼；大家在看红叶哨棒的时候，他在练习打板与裁剪。就这么几年过去，陈忠信终于出师。在退伍以后呢，正准备要继承家业大展身手的时候，却遇上了蒋介石的逝世。当时禁止娱乐，让酒家市场萎缩之后，大稻埕因而没落，玉凤服装号的生意就这样一落千丈。最后，陈忠信把目标转向北投温泉乡的小姐，每天在机车往返大稻埕、北投好几趟的同时呢，他首创了今天订旗袍，隔天就到的24小时服务。没多久，北投又开始实施了废仓，让他们的旗袍生意顿时间又失去了客源。好不容易重振旗鼓的陈忠信，到底还要面对多少的挑战呢？因为陈忠信他的生意啊，他的事业成就其实就是不断的被这个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嘛，所以他其实一直努力想转型，想维持经营嘛，可是他总是就是还是会败给时代的转变。那但同时间我们也见证就是整个台北啊什么30年以来陪酒产业的一些兴衰嘛。那这些部分其实我就会跟学长就会想到很多，就是这种因为一个大时代之下小人物受到影响，然后他必须要求生存的一些传记电影，比如说像是金鸡好了，你有看过金鸡吗？
有，金鸡就是那个，就是吴君如演的那个很厉害，他那年有得金马奖哎、欸。
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种看似喜剧啊，2002年这部电影《金鸡》，主演是吴君如、曾志伟哈，为什么这部电影？其实在影展上还是会被青睐。
他讲的是一个香港大时代的兴衰、欸、
没错，
就是他从香港怎么样变成东方之珠，到后来经济起飞，到后来回归之后还 SARS， 一路一路他讲的其实是香港历史，然后他用了一个娼妓的角度去聊这件事情，很有趣。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自己啊个人就非常非常喜欢金鸡这类的题材，因为我就很喜欢拍小人物的故事。那小人物的故事你可以把它格局做得比较简单温馨，就是一个角落的生活故事，你也可以把它放大到这种大格局，就是被时代推着走，他们这种小人物他必须怎么去面对这些转变跟处境这样。当时我们在看到陈忠信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非常有兴趣，就是想要去做、台北嘛，从大稻埕的酒家，然后再到北投温泉乡。然后你看像他这样子的角色，一路到这些陪酒产业的没落之后，他竟然还可以一个转身就变成电影服装设计的旗袍师，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
对，
就是好像尤其是旗袍这种事情，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就是刚刚导演讲到符号这件事情，一定少不了在拍时代剧的时候一定会穿到旗袍啊什么的。
那你自己咧，有没有因为一些，虽然我们都活得也不算久目前，可是有没有一些就是当下的状态让你有一些改变，你必须改变，可能有些困境试图要怎么做，然后其实转变之后也不错的经验有吗？
有欸，我觉得我是要自己要转念啊。像我有一次是有一出戏我临时被换角，在开拍前2-3天，然后接到导演的电话说，哦，那个大哥可能我们很暂时间不需要你这样子，哦，但要愁云惨雾，你想说干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当下觉得，哦，因为他们要换的是制作人，他们自己有签的艺人，然后那时候我没有经纪人，我没有公司，没有背景，我当下觉得自己是不是要转行了，我甚至怀疑自己不适合做演员这个工作。但是我被换角之后，隔没多久来了一个试镜，这个角色我后来试上了，结果就是我的少女时代。
哦，嗯，更大哎、欸，其实
更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回过头去想啊，就是好险我那个时候被换角，不然呢我就没有时间呢去拍我的少女时代，嗯、我就不能跟我的少女时代这部电影一起成功这样子。嗯、
那你知道上我们节目通常照学长的说法，我们没有在保留的是，请问是
就是那一部叫做。后来
的我们
不是啦，
超级大，有够大，
没有啦，我真的忘记了。
好、啊，那我们赶快回来好了。
好，
刚刚也谈到金鸡嘛，其实金鸡它因为这个、香港的时代变迁，从酒店小姐变成职业妓女，又变成这个个体的一楼一凤这件事情嘛。嗯，所以你看他其实吴君如他饰演的阿金啊，也是一个顺应时代的一个酒店小姐嘛。那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呢，刚刚有说到哈，在陈忠信那个年代，一些转而去北投温泉乡的小姐，因为废娼之后，他们必须又辗转到了林森北路的酒店讨生活。嗯嗯，陈忠信于是也只好跟着他们再次的挺身对抗那个时代。当初在北投温泉乡的小姐，因为实施了废娼后，他们都辗转的来到了林森北路的酒店讨生活。于是陈忠信只好再次挺身对抗这个时代，因应80年代富丽堂皇的大酒店以及当时普遍的冷气机的影响，陈忠信开始为酒店小姐打造可以御寒、方便活动以及便宜耐用、性感而不过度情色的旗袍。同时呢，陈忠信也意识到了完全要靠酒家的生意呢，终究会被政策影响生计，于是他开始向外发展，承接一些其他的设计案，比如说像慈济的第一代的旗袍制服呢，就是由陈忠信所设计。然而时间来到了90年代，政府更加大力的扫黄，而酒店服装的潮流也逐渐的西化，加上慈济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种种的因素呢，让陈忠信的生意整整低潮了五年。于是他必须去做一些出工贴补家用，不够的话又把店面隔一半租给生药行。中年碰上危机的他，让他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候，一个女性走了进来，她说想要制作戏服。他提出了要求，一个比一个的严苛跟刁钻。正常来说，一般裁缝师傅是根本不会想要接这样的摊子的。但是呢，早已习惯困境的陈忠信，怎么可能就这样被难倒呢？于是他们彼此互相讨论，互相的挑战，最后打造出了19世纪末的上海唯美典雅的衣服，穿在了梁朝伟跟刘嘉玲的身上，惊叹了所有的电影人与观众。那位提出要求的人呢，就是我们电影圈鼎鼎大名的美术与造型设计黄文英老师。从此以后，婚宴礼服、影视戏服的高价订单如雪片般的飞来，御凤旗袍店正式的转型，不再需要为了生计而烦恼了。所以其实回顾一下陈忠信啊，整个事业的发展，其实他也是个很特别的状态啊。就像李国修老师有曾经说过嘛，就是我们专心做好一件事情，其实就功德无量了。嗯，那其实对陈忠信来说，虽然他做了不同的转型，但说实在到头，他还是喜欢做衣服、做裁缝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说，其实在专心致志发展自己的兴趣跟专长，然后也因此而卷入一些大事件的状态，嗯，也是一种很常见的电影题材。比如说大家一定会看过非常。非常经典的，你一定也有看过的，就是1993年的一部电影，陈凯歌
哪一部？
主演张国荣。
知道了，
怎么样？《
霸王别姬》。
对，
哇，这也是一部经典的片哎。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符号这件事情啊，服装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它是一个扮相。嗯，这个扮相其实，在京剧上面，它其实老生有老生的扮相，然后固定的衣服，嗯，然后小旦有固定的什么衣服，甚至脸谱都有。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符号，它最后简化成我们京剧我们看到的样子。
对，所以你说想到《霸王别姬》，说实在，我马上可以想到就是霸王的那个
霸王
那个扮相，开场 opening 那个，哦，那个真的印象很深刻。以及当然还有那个张国荣，他不是
对他扮那个，
哦，真的不得了哎，陈蝶衣，你看真的不得了。
导演要不要来一段，唱一段《霸王别姬》？
这个部分当然是留给戏剧系毕业的啊，好来要准备。
导演在。
那当然除了霸王别姬之外啊，不知道你还有没有看过在1998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海上钢琴师。
有，他是用钢琴来点烟，这个手法超帅的。
他的故事也是怎么样，描述一个就是从小被遗弃在船上的孤儿嘛，然后出生到死都没有下过船到陆地，嗯，然后他就在船上就是练，然后一生就是把练钢琴这件事做好，嗯，对，然后透过这个天才钢琴师，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生不同的视角，
没错，
就跟我们在陈忠信的故事一样，其实我们很想要做他，就是透过他专注做裁缝，专注替人量身打造衣服的这个过程，看见这个大台北的兴衰啊，然后以及就是一些酒家小姐的没落这样，嗯，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是很符合这个类型的，对啊，嗯。那身为一个演员，你觉得如果你在接到类似像这样的角色，一个专心致志就是一件事情，
职人，
对，有点职人精神 的角色，你有接过或是向往这样的角色吗？
我比较常接到的是宅男，嗯，但是我在里面都是电脑高手，嗯，对，
也算是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职人，你说超会下载 A 片，这也算是一种吧。
可以，
我知道怎么样破解那个密码，这算是一种职人精神。
这算是职人精神。
没有，我觉得我的角色通常都是直接抓极限。你说我怎么样直接去下载一个根本还没有上市的航空版 A 片？这个东西我曾经有接到这样类似的角色。
那请问当时做了什么功课的准备吗？
就是我有去访问我身边的一些这方面的高手。然后跟他一起分享了一些好看的片子，这样子。
所以导演给你设定就是你有特殊技能，就是你非常会下载根本还没有上片的片。
对，这个很厉害吧？这个就是一个骇客哎。对啊，我其实蛮多教是一种骇客的角色，然后职人的精神。哎，我觉得我在演员这方面也是蛮职人的。
废话，这你的工作，你洗的。
没有，我跟你讲，我后来发现我真的是演过一些很怪的角色。我从有生命演到没生命。
什么叫没生命？
我演一个根本不是有机物的东西，我演一个雕像哎。我整出戏的角色就是雕像。
什么时候演过雕像？你
大三元。嗯，那个还不是去真的去雕一个我的雕像哦，因为那个时候导演跟我说成本太高了，所以大贺你自己来演。我说好，我当演员当这么久，就是没有演过没有生命的东西。嗯，我曾经还真的扮过那个街头艺人。嗯，我是真的，我有证照。
你有证照的？
对。
那你曾经真的也去街头做过？
对，而且我真的还扮过雕像。对，
从这个方面来看，其实也是一个自立就做好一件事情，没错。
是的，
没错，因为对你来说，应该都还需要带一点表演的成分在吧？
当然，
变成一个角色吧，我想。所以其实，陈忠信他最后就是在不知道该怎么转型，他急着要转型的时候呢，他遇到了黄文英老师。自从拍摄了《海上花》之后啊，陈忠信与黄文英老师就变成固定合作的伙伴，而这些挑战呢，更是激起陈忠信对于追求服装材质啦、年代的考据啦、功能的研发等等，他都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一直到他们拍摄《聂隐娘》的时候啊，陈忠信会直接做功课，给出一针见血的见解，甚至带领了整体的造型方向。他甚至会开始考虑到演员会遇到很多的打戏，所以要有基本的防护功能，要有备品啊等等现场的思维。整个《聂隐娘》的制作期花了5年之久，设计了上百件的戏服。陈忠信在结案后还因此休养了半年，他才逐渐恢复他的体力。接着呢，他还接到了马丁·史科西斯的《沉默》，更是在材质上面做足了发挥。好莱坞剧组希望他设计传教士的制服，所以他在想，除了穿起来要挺拔之外，陈忠信还必须考虑到海边的场景的风很大，必须使用遇到风吹不只要飘扬还会旋转的材质，让画面中的服装不只好看，他甚至带着戏。所以之后如果你到了大稻埕啊，不妨到玉凤服装店看一下，门口的机车上啊，有一个短发粗壮神情坚毅抽着烟的大叔，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陈忠信。不管是要跟他聊电影心得，还是台湾时代的变迁，他都会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在爆红之后对蜂拥而上的记者呛了一句话说啊，你们都不先做功课，每次不同的人来都要问一样的问题，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先准备好再去问他问题咯。所以其实像陈忠信职业上他是一个旗袍裁缝师，他是替修饰身形为主跟漂亮为主的一个裁缝师傅，他竟然现在要跳到电影圈去做电影的造型。那这件本来就是你没有来过现场拍摄，你没有拍过戏，其实他里面很多妹妹嘎嘎需要讨论的，
没错，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把这个角色的个性透过荧幕传达到观众眼前，那其实需要有一些专业在的。这样
像刚有聊到这个故事里面，他必须要考虑到哦，今天拍摄的现场我的这套衣服会出现在风很大的海边，那个材质的选用啊，轻盈度啊，重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对，那像这些东西，大贺像这样，你常常拍戏嘛，你戏也拍戏约这么多，
还好，
演过这么多的角色，
没有吗？
那穿过这么多的戏服，那你有什么经验？就是哎哦，这个衣服好酷，我穿上去发现真的不只是帮助你说所谓的就是变一个角色，而是哦，原来它比较热啊、冷啊都有考虑到啊。
我觉得最酷的衣服就是没有穿衣服。
这个部分怎么？你是最近有感是不是？
有感而发啦。最近刚好拍了陈伟豪导演的《池塘怪谈》，然后里面有一个刚好是病服，然后伟豪导演力求真实，他就是说病人在病服里面是不会穿衣服的。他就说，那大家能不能就是里面真的全裸？我当然是一口答应，我说 OK 啊，我等这个角色等这么久，但是要全裸上阵。
等这种全裸角色等这么久，
对啊，
一辈子当演员为了这个，
就是要当
裸体的演员。
对啊。在那个角色上啊，我说在就是穿到那个病服的时候，我觉得哇，背脊一阵凉， 这是后面是空的这样子。
我没有看到那个桥段，就是主要是你穿着那个病服露着屁股然后骑摩托车嘛。
我觉得那时候最心寒的是那个化妆助理，他就是用手帮我补我的屁股的妆。然后我觉得我当下觉得哇，我演员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
竟然有人就用徒手帮你补屁股的妆，
亲手这个简直就是哇，很感人的故事
非常感人。
但是我觉得在角色上啊，如果在服装会有一种上升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年代剧比较会有这样。我那时候拍我的少女时代，衣服穿上去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是我们小时候看我的哥哥在穿的衣服，然后你会为此去查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大家在意的是什么，大家会做什么样的 pose 拍照，所以你会因为这样子呢，跟那个时代做连结。
然后除了在年代上之外，对我们来说，对导演来说，我们在服装造型这一块也是属于世界观建立的一部分。像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不只是一个演员嘛，我们可能整部电影所有演员应该穿什么调性，应该穿什么样。其实我们在前置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然后这个世界观不一定是每个导演都会跟你们全盘沟通到，对。但是对我们来说，建立世界观来说，美术场景是一个，拍摄手法是一个，演员的造型设计也是一个世界观的一小部分。
其实我们在看美术设计的时候，那个颜色是有时候都要跟衣服要搭到的，对不对？
没错，这也是如果说今天有幸可以跟陈忠信老师傅这样工作到的话，或是相关这种专业的老师工作的时候，不是专门做戏服的话，我们可能就必须要多做这个功课。我必须要让老师傅知道说，都要好看没错，都要符合身形没错，不过呢，我们会有色彩计划。对，比如说这个场景我需要就是红绿黄，那我就必须要让裁缝老师知道说，我们需要怎样的颜色色系的搭配。然后提供给老师出做一个参考。对，那这个部分其实你在做演员的时候会有知道这些事吗？
其实有时候衣服穿上身，如果是群戏的时候，你有时候看画面发现，一个角色会有一个色块。怪奇物语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很多小孩子然后他们的衣服你仔细看，他们一个角色会有个贴合他个性的色块，像我的个性可能就活泼一点，可能就是一个黄色滑稽一点的，那如果他是一个阴沉的角色的话，他身上衣服可能会是深蓝色的深绿色的。如果观众仔细去看的话，其实演员身上衣服的颜色有时候跟他的个性会是有搭到的，这一搭到又会再跟场景搭到，所以其实牵一发动全身的。
说到这题我就要考考你了，那请问你有看过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当男人恋爱时》吗？
哇，这部电影怎么可能没有看过啊？
那我就要来考考你了。
对，
其实在《当男人恋爱时》是一个大男主跟大女主在所谓对抗的一部电影嘛，
两个谈恋爱，大女主谈，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两个角色之间，他们必须要有很明确的角色性格的对立。
没错，
来考考你，你觉得阿成的角色他是哪几个颜色放在他身上？小心有答错，这个椅子会弹飞哦。我们有这个机关，
难怪我觉得感觉机器运转的声音了。都是比较浊的、深的、暗红色。
哦哟，浊都讲得出来哎。
对，比较浊的颜色，它不是正色，它是偏的浊的色，它混到别的东西的色。
我真的觉得你，你这个有屌到我觉得真屌，因为我们真的有在往浊去做，因为他的生活，我们就是把它做得很浊、很混浊，他在生活的环境，酒红色。然后，
我根本就讲中吧，
酒红色啊，
哇，
金黄色、暗黑色，然后就是这种深深浊浊的色系，好，那反过来，吴浩庭，
他就是正色，蓝色，然后白色，干净舒服，对吧？
完全正确，就是蓝色、
白色、
正蓝色，然后带点忧郁感，然后白色，浅蓝、米、淡黄。就是他会带着一种偶尔忧郁、偶尔清淡的一个色系。那最后想要再多多分享一下，身为演员在一些定妆的过程中，比如可能有时候会有裁缝师啊，有时候会造型师本人，有时候是服装管理，就是你跟这些人有没有，或是跟导演有没有一些在定妆的时候一些很有趣的状态？
有。宝贝套啊，什么叫宝贝套？导演知道吗？
当然，这拍片是必备需要的。然后其实很多观众都不会知道，你可以趁机分享一下。
对，其实我最近一次是一样《池塘怪谈》，因为里面我也有裸戏嘛。然后其实我们裸背后，我们前面总不能让大家就秀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丝袜，肤色的丝袜把我们的宝贝套进宝贝套里面去，然后再拿敷胶把它粘起来，就是让这边看起来是至少不会漏第三点这样子。
那包的过程中，一般是自己包勒，还是其实服装组会需要帮助你？
就是看大家感情够不够好，
所以是好的可以包，还是不好可以包？
是不好的可以包。
你过来，
你过来，帮我包，帮我包的宝贝。刚刚都是开玩笑的。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啊，在看到所谓的裸露戏，甚至看起来像全裸的戏，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还是有保护措施在那上面。
当然有保护措施。哎、欸，我曾经我拍过床戏，
你有拍过床戏？
我跟你讲，这是我之前拍学生作品，我拍过朝阳的一部床戏。然后我是去招妓的那个嫖客，然后有一场跟女主角很露骨的一场床戏，就是女主角只穿内衣、胸罩跟内裤哦，然后我要背面全裸。然后我前面只包了保配套，然后导演哇，才学生而已，为什么要拍得这么露骨？他叫我要用那个地方一直疯狂的摩擦他，这样子。
戏的内容就两个人正在床上在
真的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OK，
然后我那保配套做的之紧密，不然他会弹出来。他就是要包得蛮紧的，他也是个专业技术。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拍戏的时候，真的有很多是幕后
的，
其实根本不
会
知道的。
对啊，对啊。
所以我也很意外，就是像陈忠信小师傅，他就是可以在原本的那个行业，他做得非常好之外，把他的技术直接的无违和的带到我们的戏剧电影里
面。因为我刚刚聊这些，会不会拉低你们整个节目的 level 啊？
其实学长在的话差不多、哦，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对，所以呢，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真的有空会经过大稻埕那边的时候，可以去找一间叫做玉凤服装店的哦。陈忠信师傅他到现在都还是维持他那个很帅的性格，我也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做我的花样年华，或是说我可以真的做到一个时代剧。如果林赫轩当时的他还没有大头症的话，也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旗袍宇宙里面，
没有问题的，一定一定。
好，那今天就谢谢我们的来宾林赫轩大赫，
谢谢，谢谢导演。
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浪波湾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